业者说，我们专访的是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凡昌，听听看他眼中的创新与创业。一所建校仅25年的大学，他的学术排名以及毕业生就业能力近几年却在全球高校当中名列前茅。成立于1991年的香港科技大学是香港公立大学当中最年轻的一家，近年来连续被评为香港最佳高等学府之一。
迎来建校25年周年之际呢，香港科大将学校的口号定为敢创未来。陈凡昌说，敢和创意味着科大比较年轻，可以尝试，即使失败了也要不断的尝试，从失败当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他认为，拥有特区政府的支持，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跨国机构的青睐，以及背靠内地的科研后盾，香港正迎来科技创新发展的最好时机。
陈凡昌他说呢，要实现香港创科发展官产学研三者的良性循环，单靠着香港自身是不够的，整个社会的科创文化氛围也需要不断的完善。香港还应该抓住珠三角这个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经济圈，特别是近邻的深圳。
为此，香港科技大学正在进行一项官产学研合作的创新计划，兴建一座科技创新大楼，以筑巢引凤。陈文章表示，这不单是简单的盖一座大楼，而是依托学校的科研力量，吸引科创企业参与，并将产业化转移的实验室，那么或者用时髦的话说，这叫孵化器。
那么他还认为呢，学校成立时间较短，没有太多的学术积淀是劣势，但是可以转化为优势，这反而让科大呢没有太多历史包袱的束缚，学术氛围呢也更加的自由和包容。香港科大能够取得目前的学术成绩，与依托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化都市，坚持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密不可分。
对于未来的意义，陈凡昌解释，为争当引领科研学术未来的领导者，科研和学术如果只是跟随别人，那是很容易的，难的是做原创的东西，做别人没有过的东西，甚至是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东西。
陈凡昌还透露说呢，科大正在为建设这样的创科孵化器来积极筹款，一些科创企业呢对入驻也表达了浓厚的兴趣。
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专访香港科大校长陈凡昌，听听他眼中的创新与创业。
他说，
从算出一杯咖啡的找零到规划退休基金，
他说，
研究显示长期记忆的数量受七这个数的影响。
他说，
科学家说，经过10000小时的努力，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成为专家。
他说，
零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所代表的概念。
数字是全世界公用的语言，
数字正记录着生活的变迁。
每天中午11点，
每天中午11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数字
新生活。
香港市民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说做科技不挣钱，要做金融，只有做金融才挣钱。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也是大家在提倡这个创业，包括科技创业。您觉得这样一句话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香港的科技创新的环境如何？有没有突破口可以去做？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觉得这个人家这怎么说，广东话都说的比较贴切一些，就是说 high tech high 业 low tech low 业，就是这个意思了。可是这个英语怎么，英语有一个说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中文怎么说，就是你预言，
我实现预言。
对，因为你怎么讲的话，现在实现是有一些道理的。香港其实也是在科技，尤其是企业方面发展没有其他国家或者是内地怎么好，所以你现在真的有一些问题的，真是。可是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们就是不做了嘛？我们是将来怎么这样？因为香港很多一向我们香港的经济的很一个重大的一部分就是金融，还有旅游啦，还有地产啦，这个是无可否定的事实。可是如果你从长远，从将来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不是最好的？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太过单元化。这个还有就是，香港也很多很多很好的条件，如果我们就怎么单元化的话，就没有真正的利用。 好像我们应该很多很好的人才，我们有很多，你像香港在出来出生的，在香港受教育的很多的年轻人，在历史上面，在国际上面就做得很好了，所以人才是一定有。香港也是很多很好的条件，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是现在是中国一部分，我们是珠三角的一部分，那珠三角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了。香港也是现在财政方面也有一点钱。问题就是怎么用这个钱，用来投资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刚才你说的那个好像高科技好像前途现在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好。这个就是好像我说 self-fulfilling prophecy。这个我们应该要决定是应不应该改变这个看法。我觉得是应该。
有哪些突破口没有？因为我们知道在内地啊，创业就是兴起来非常非常的，就大家都在看这个问题，而且创业的人也挺多的，这些项目也就是各行各业都有。但是最终呢，有哪些是您作为这个校长比较关注的？因为我们之前专访了很多这个在内地创业的香港青年，他们的项目呀大多集中于传统的服务行业。在这些科技创新行业，除了今天上午我采访了一个咱们获得100万基金的一个冠军，其他的还真是不多。但是我知道在前海有，在这个北京的也有，但是真的是特别的少。您觉得哪个具体的是一个突破口？但是我又听到上午有一个副主任谈到，他说科大不会说是让你具体去选哪个行业，就是鼓励你创业，不会局限于某一个。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学生创业他肯定有一个较为入手的口，或者说我不知道您认同不认同。
我的看法就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事业的经验，我在美国住了很久，工作了很久，在香港也差不多7年。这个没有人可以预估这个将来是什么领域发展最好的。就说好像美国来说，你20年前你看不到那个我们叫新的媒体，这个 new media， 好像这个公司20年前怎么看到这个好像百度啊微信呢，这些公司根本就没有人知道的那个东西，是不是？还有现在好像大疆的是做这个无人机的这公司，没有人想到了。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知道未来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学的责任就是要培养一批学生，他们有专业的认识。好像你刚才说的，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就从服务行业来做这个创业？因为这个比较容易，
对，
是不是啊？这个也是的，因为以前没有物联网，现在有物联网，你可以做很多东西很快就可以了，你不用大的工厂，是不是啊？你不用一个很特别的技术。可是我觉得那么怎么样的话，你的那个barrier of entry 怎么说？这个 barrier of entry 就是你进行的时候的障碍，就比较很低。所以你可以做的话，很多人都可以做，是不是？你就看看你做那个服务的，跟这个大疆那个东西，大疆那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
对，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比较高级的技术的，有一些。所以我觉得，好像尤其是我们好像港科大。因为我们在这个研究方面，在这个技术方面，我们是可以给我们的学生一点点的认识的知识。如果学生有这方面的知识，你这个跟人家竞争的话，不单只是香港、中国的竞争，全世界的竞争也有一点优处。好像大疆做的技术是全世界是他的领导，他不是抄人家的。是不是啊？好像你做另外一个 app， 在香港是卖一点东西，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做，这个也不容易啊，是不是啊？因为你要认识你的市场这个一方面，可是你的技术方面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你是不是看到别人家快啊，做了别人家便宜，这个另外一个看法。可是你加一点那个 technology， 啊，这个科技方面的，那么你的竞争力就比较高一些。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应该在这方面的出发点来看一看。好像我告诉你一个，就是现在香港已经很多平台是帮助这个年轻人去做创业。香港5年以前呢，一个这个叫我们叫 co-working space， 怎么说？这个是共同工作坊，是不是？怎么说？这个以前没有的啊？
孵化器，
孵化器，也孵化器，这是年轻人 既可以很便宜的租金，这可以来租一个地方，好像这个这里就可以，你可以开公司了。现在香港有40多间，五年前一间没有，这是比较容易的这些。我去过几次，其实这个 incubator 孵化的地方，主要都是服务行业的，就是跟那个物联网有关系的。可是没有很多是好像我刚才说的，是基本是在 technology 在科技方面的。可是现在最近有一个平台新的出来，它叫Hong Kong X， 你们有听过这个？这个是香港 HKX OK， 你可以上网。它的名字是 Hong Kong X Tech， actually 其实是 X Tech。如果你去查一查，你去百度查一查，这个很有意思的。它的有三个创办的人，一个就是沈南鹏，你认为听过？这个是红木的创办人，是中国你知道是个投资的风投的这个领导，他是很出名的啊，他是阿里巴巴什么里面大陆里面在美国以前工作的。另外一个是李家湘，就是我们的教授。另外一个是陈光华，他是港大化学系的教授。他们两个都有创业的经验的。他这个跟其他的也是不同的，因为他这个呢，很多这个科技方面的有一些mentor， 有一些 mentor 是什么意思？是导师吧？你可以怎么说？有一些导师，他是材料方面的、电器方面的、环保方面的、机械人方面的，就是有一些真的科技在里面的。所以如果你是那个年轻的学生，你有这些方面有一点认识，你有一点想法，你说做一个创业，他们就给你一个导师，一两个导师可以问问他们，就是全世界上面发展怎么样，你自己的有没有市场。所以结果我觉得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是两个礼拜以前才开始在香港，就是很多都是在香港住跟工作的人，好像大学里面也有风投的也有，可是很多都是在内地，本身就在内地长大的，就是你有一些是港漂，你可以怎么说？可是不单只是学生，他们有一些是教授，有一些投资人，所以香港他们的眼光有些不同，可能是因为他们认识内地，也认识国际，也认识香港。所以这个平台有一点意思，我觉得。
我最近专访之后，我也发现了，就是，除了您说的在行业内部的这些顶高的这些引路人、投资人之外，像大家的认识，一个学生创业，他可能需要家庭的支持，
对，
环境周边的影响。在面对家里面的一些担忧的时候，就是说有的家庭上说你别搞什么高科技了，
对
吧？
对
啊，有的，因为我在科大，我中科大读过，我知道我们的学校的少年班，包括咱们这边的一些孵化的这个内部的校园的这个孵化的一些，比如说100万计划，
嗯，
就是这些专业性的学校，恰恰是做高科技创新创业的这个大的这个孵化期。我觉得只有这些有技术类的高校，他才能做这些东西。
嗯，
在这种矛盾出现的情况之下，您作为一个科大的港科大校长，您去怎么协调这种？
你刚才讲的对的，香港的条件呢？香港在钱方面有了，人才方面也有。你说有没有这个市场？香港自己是当然是很小了，400万人不是很多。可是香港创业市场不一定是香港嘛。应该是最小是中国大陆，还有全世界。有一些人投诉就是这个香港的地很贵，所以我做很多企业也没有这么容易。可是很多这个企业，尤其是这个 startup， 你不需要很多地方的啊。首先你就好像我刚才说你的 incubator 那个孵化的地方，你不需要很多地方。还有你在真正要计较的时候，你可以深圳很多可以计较，你真正在香港是深圳半天就给我来回两次差不多，是不是？所以这个真能力最困难的，我觉得将来最大的就是那个文化方面、思想方面。你刚才讲的很对，很多家长、很多学生，他看着现在的情况，甚至好像是做那个科技方面，这个风险比较大。一个还有就是，也是很多例子，你做这方面也是失败的啊，不一定是成功的。可是全世界都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文化跟这个思想方面是最重要。看法不一定就是我现在去创业就是我浪费了我的时间，我本来的时间可以跟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事业来做这个东西啊，是不是？这个看法不一样。因为这个你尤其是你年轻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你有的就是时间， 你年纪大的时候就没有，好像你已经结婚了有孩子，那个时候你没有这么容易做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好像二十岁的三十多岁的时候，你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你的应该不是每一个人应该怎么做，
对，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啊，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刚毕业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个东西，也不一定，要看你自己。总括来说，就是这个思想跟文化方面就最重要。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国家是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了？好像美国很多人都说了啊，这个硅谷方面，因为我觉得他第一就是他的文化也是不同，好像年轻人。他十几岁的时候已经不大听那个爸爸妈妈讲话了，他自己有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啊？只是你从外面看就是只是孩子说不乖的，我们说就不乖，可是他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另外一个他有一些我们叫 role model， 我们的这个榜样，好像他看到好像你就是那个年轻的学生，你可能在中学的时候里面或者是大学里面念书的，你看到哇在这个很多很多这个 Harvard 啊 Stanford 啊，那么里面已经是本科的学生，他本科的不读了就出来开一个公司很成功。那么你看到可能你认识这一辈人，你说他也不比我怎么厉害啊，是不是？我最少有他怎么聪明，他可以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亚洲在香港应该需要有一些这些榜样，也是 role model， 我觉得。因为你看其他的地方有很多 role model，
对，
你做地产很多大企业，我们香港人的很多出色的人啊，李嘉诚先生也做得很出名啊，很多很多。你是真正我们有没有一个苹果的 Steve Jobs， 这个可能没有，
对
啊，是不是？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问题。可是你不可以因为你没有，你现在没有你就不做，你要
尝试，
更尝试更努力，是不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在2000年，我知道当时的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他提出了要发展这个高科技产业，创新创业，这个创业没提到，就是由这个经济服务业转向创新科技推动。目前您如何来看待香港的这个科技创新，就是这条路该怎么走，是寄希望于在校大学生呢，还是说是寄希望于这个社会上的一些，
那个时候我不在香港。
您不在香港？
我不在香港，我来了，我是香港出生的，在香港读完了中学，我就去了美国。可是那个时候我有留意这个东西，因为我要关心香港的。他那个时候董先生，我们说，他特首的时候，他找了一个田长林校长，是美国那个 Berkeley 的华裔的一个校长，来做了一个报告，我也看过那个报告。那个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的眼光是很对的，可能有一些问题就是什么呢？他是 before its time， 他是
超前，
超前的，是不是？香港这个可能是运作方面有一些限了一些，可能做的不是最好。他那个时候我记得他这个香港的科技园，他已经做了，现在也做的不错了。你看这个，你去看一看香港那个做的没有？他有一个基金是叫 ITF。Innovation 创新科技的基金是给那个企业跟那个学校里面合作的，他就是有一个配对一个的基金，也做了不错的这个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呢、也比较怀念那个董先生的那个时候的概念。所以董先生现在也是很活跃的，是不是？他做很多这个什么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啊，他现在很多建报啊，很多很多的，所以他做的很好的，因为我觉得也有意思的，不可以认为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15、16年以前的，是不是？可是现在的世界跟那个时候不同，可是这个概念在今天可能还可以成功的，我觉得。
因为那时候刚刚经历过这个亚洲金融风暴，
对，
这2年时间大家还在恢复期啊，可能一过这个恢复期，大家着力于构建这个金融体系的重建，包括这个货币体系的重建。您觉得这次科技创新已经列入到了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点了，您如何看待
香港科技大学在这个国家以及特区政府在这个整个的定位当中的角色，您觉得这个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我从那个香港人的出发点看一看，当然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所以可能你可以也跟你们说是国家的一部分，应该有一点责任，应该做一点东西。可是我也不需要怎么讲，我就是有从这个香港本身的利益方面出发点来讲一讲，是不是？你看香港的前途是什么？喂，香港，你说今一向香港的前途是金融方面，
嗯，
地产方面。你看地产，它的钱在哪里来的？因为香港是国际的城市，也是中国里面那个很受欢迎的城市，很多钱都是在国外跟这个国内里面来的，是不是？
热钱，
热不热我不知道，就是很多都是，因为很多地方都是，伦敦也是啊，
对，
纽约也是，
对，
这个很正常，什么？所以说这些钱不是本身出来的，是不是？
嗯，
这个第二就是这个金融方面也变得很快的，可以。你说这个上海、前海，
对
啊，前海跟上海，他也要自己做一点东西的，他们也做得很积极的。香港唯一一个机会，我觉得就是尽量利用香港的优势。香港有什么优势？香港就是我们是这个国际的城市，好像你真的有一些国际的企业也好，人才也好，他要来中国发展，他可能觉得香港是一个很好的
敞口，
也可以落脚地，也可以做那个总部 ，OK， 各每一个都可以。现在很多了。因为我们是英语，我们的系统教育也好，法律也好，什么都好，就是如果你外国来也觉得这个比较容易这个适应，
嗯
啊，国内的人来到香港也是不太困难，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地方，是不是？文化也不太深入，是不是？我觉得，所以这个是，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香港这个基建方面就做得很好，还有这个物联网方面呢，还有这个通信方面是很公开的，
对，
你什么东西都有了，好像 Facebook 啊、Google 啊，什么报纸都有，各个方面政治角度什么都不同的都有，这方面是我觉得很重要。如果你是国资的人，你要来一个地方，如果他要这方面有限制的话，他就觉得不太乐意，这就在哪里？我觉得香港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因为香港很多很好的学校。香港有好的学校，好像我们科大，因为我们有好的学校，因为我们的系统好，我们是有一个国资的优点，又是是不是？好像我们真的，我们可是中西合璧的，我们做了一个桥梁，我们可以把国外跟国内方面来拉扯一起。我觉得这方面，所以我们香港一定要把这些优点的利用，尽量的利用。好像我常常怎么说的，你把香港扎起珠三角。加起深圳呢，不用说就这样讲，把两个地方合起来，
嗯，
我说是世界无敌的，无敌啊，无敌 ，OK， 是不是？因为你看这个经济的体系有大概是3000万人的，是不是？是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
对，
你说它市场一定很大，你看它的在技教方面，在这个知识产权方面也很好，学校也很好，可是学校就是南中国没有这么多。可是香港有，可是香港没有技教业，可是深圳珠三角，是不是？深圳现在还没有怎么国际化，可是香港是很国际化。可是我们两个城市很近很近，所以你可以想到，如果把两个政治的体系合在一起的话，真是世界无敌。我觉得这方面，所以问题就是现在还有一个边界在哪里？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也可以真正利用的。我们应该不应该让这个一国两制来限制我们？有一些限制的没办法的，好像我们过境一定要查一查你的证件，或者没问题。可是我们香港人一国是什么一国啊？我们到内地可以发展，我们做研究，好像我们学校做研究，我们去北京可以申请的研究基金。因为我们是一国，不是香港人，纳税的时候不用，不用这个两制嘛？这方面，我们可以用英语，我们这个学校是全部用英语的，我跟北大、清华不可以了， 应该有一点点可以，也不应该，不是说是因为是这个国语嘛，这个是国家的学渣不应该。可是我们香港没问题，这方面我们就重视的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是机会在我们前面的，问题就是我们香港人应该积极的利用。如果不利用的话，我觉得这个窗口啊，这个机会是窗口，就是五年十年就消失了，我觉得。
五年十年
我觉得。
最近在网络上有很多这个关于这个科技创新的讨论。那说到科技创新，内地就不得不说这个北上广，特别是广深啊，深圳，特别是深圳。那么说到这个香港的科技创新，又不得不提深圳。两个城市离得很近，您说这个深圳加香港是无敌。如果说是大家都说这个唱衰香港，就觉得香港最近房地产一直在下跌，房价，然后内部的动力好像据说是别人这么说，有的媒体就指出就是不是很有力量。那您觉得对于这种唱衰香港的这种说法，您是如何来看待？
谢卫是很多方面的意见的，那个我不说的地产不重要，你是地产就其胜了是不是？有兴有降有跌，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啊，这个好像你个人投资你有一点风险的，是不是？我讲的就是你要多元化，不是要不做这个东西。我们香港这个单元化，你那30年前我们香港制造业很强的，纺织方面的手表啊，很多这个东西都有了，现在没有了。所以那个可以变得这么快，就是说其他的行业也可以变。好像金融也可以变得很快的，没人知道了，是不是啊？这个世界下面变得很快，所以好像一个动物一样，如果你是太过单元了，你就是环境变得你就会消失的，是不是啊？这个是生物上面的定理的，这个我觉得。
然后那个我来之前，今天上午我也看到了这个。在楼下的那个展示台图书馆那儿有那个科技加艺术
啊，对对
对
对，
我看你也出席了那个活动，
对对，我很同意的这一方面。
那科技加金融，科技创新加金融，我觉得是不是也会摩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呢？
对，金融是科技其中一部分。你现在很多叫 fintech， 你知不知道？听过中文怎么说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 我很多都是金融 finance， 英语是其实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学问的，是不是？你去现在New York London， 它好像 Wall Street， 很多都是数学跟物理家在里面做事的。好像那个风投里面做的有一个做的很好很好的，这个以前是那个数学家，他是每年他自己的收入是美金大概是10亿以下美金，这个叫 Simons， 他是数学的。所以这个是，首先是金融是跟科技有关系，所以我们科大有商学院，是不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科技跟这个商业合起来就可以有创业。我们很多公司都是有，科技方面的学生跟那个商业方面的学生合作，所以创出来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机会是很好，我觉得这个。因为香港传统
时尚潮流都会，
数码广播32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 32，
中华风尚，香江风韵，
香港之声讲述中国精彩，
香港之声讲述中国精彩。
金融方面是很强，现在南中国好像前海也是在这方面发展是很厉害可是这方面不单只是香港啊，很多啊，伦敦啊，很多东西这个地方都是要做这个东西的，这东西都要投资，要受力这个国际的人才，要做的比较快，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讨论，这不做事的话，就没有不会成功的。我觉得这方面是不是这个犹豫的太多的话，就不会成，就太慢了，变得太慢。
另外在这个国家的十三五纲要规划当中，港澳专章中特别指出了支持内地与港澳开展创新及科技合作，支持港澳中小微企业和青年人在内地发展创业。在这两方面，贵校有没有一些利好的政策引导激励学生参与到这个创新创业的这个发展当中去？
我们可以做多一点东西。我们在香港鼓励的我们的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创业的话，我们有做的。我们有创业竞赛啊，我们有在课程方面啊，我们都有了。可是直接跟内地引进我们香港的学生去内地，就没有做了这么多，回去做多一点东西。我们有一点就是好像我们在南沙，我们有这个扩运动研究院，我们里面主要的定位就是做知识转移跟这个创业方面，我们开始有了。现在有你去看一看，我们有一些学生在那里。深圳我们有一些平台，也是。可是总括来说，我们深圳也好，南沙也好，就是可以做多一点东西。我觉得做的不够，我觉得在这方面也还需要做。可是有一点困难的，我告诉你，一个困难就是内地的文化跟香港的文化多少有一点不同。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在香港长大的话，你明天把它放在深圳，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做事。OK， 可能有一些普通话也讲得不好，好像我的一样，可能讲得不好，是不是？所以也不容易，有实际的有问题。可是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的年轻人有一些不愿意，是啊，不愿意，好像可能他们家长也是，他们就是熟悉香港，觉得香港是很好了。不需要跑到另外的地方，比较他的眼光比较窄一些，这个也可以明白的，因为香港真是福地啊，你说福地很好的地方，是不是？
对
啊，这个可是长远是不好的，我觉得什么地方也好，你如果不看看你旁边的地方世界的发展的话，你很快就给人家感想，是不是？Before you know it， 你不知道，好像一天醒来你就说：“哎呀，世界是怎么样的？”现在那个时候太晚。如果你真的有本事的话，那么你的地位就在哪里？全世界都是怎么样的？好像美国怎么做的怎么好，因为他这个很多机会给全世界的精英可以去哪里，他的协会也是很公开的，这个很公开的协会可以容纳这个全世界不同的。的人 ，OK， 那么你什么东西的人，就是好像我自己也是啊。你去哪里，你读书读得好，你工作有表现，你就可以在那里生活，可以做得好。这个是很长很长的信任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中国人的地方还没有做到啊。你看中国的企业有多少是不是中国人做老总的？美国很多很多。美国很多老总，他的老总不单只不是，当然很多都是美国人的公民的，可是很多大学也不是在美国读的，好像微软，你说他的老总是个印度人，他的本科就在印度读书的，他另外这个副老总两个，这要12个左右的 VP， 两个是中国人，两个都是在，有一个是中科大。这个沈向阳是不是我跟他很熟了？他是中科大的少年办的 ，OK， 是不是？
几年了是吧？
七几年了，我说他是50岁左右嘛，他是
七几届、啊？
我不知道他是现在50岁左右了，他是很年轻的，所以他也在。你看他的领导都是在国外出生、国外读书的读本科了，然后才去那个美国了。你可以想象，我们香港比较多一些，可是。大陆还没有，美国我以前在我在那个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国家的科学基金委员会，你可以怎么说？我走了以后，那个头啊是印度人的，也是印度读本科的，现在是美国 Carnegie Mellon 学校的校长，是不是好像我一样的，年纪也差不多，这个所以。现在我觉得香港这个协会，我听到一些声音，就是比较有一些不太欢迎外面来的人呢，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不对的，这个立即下面所有这个协会，如果是把支持 close off 的话，就是没有前途了。我觉得这个，我是的看法，还有经验就是怎么样？
要开放啊，
要开放。
嗯，
对。
嗯，说到开放，内地也是在推出了一个“一带一路”这个战略啊。这个其实香港也有很多机会去做，
对，
大家也在探讨。您如何来看待这个在科技创新领域香港所发挥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一带一路”主要在现在看法都是经济方面的。我觉得就是中国，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政治方面这想法是比较多的。这个中国政府可能觉得这个欧美，尤其是美国，在这个
重返亚太
呀，对对对，这么说错了，所以要另外一个方向打开另外一条路，是不是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可是也有一点机会的，我觉得。经济方面当然有，因为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很多都是比较还没有全部开发的，所以它需要很多资源，需要很多基建方面哈、啊，好像中亚方面，很多香港人都这个名称你不清楚啊，卡扎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很多这个东西你就不知道它里面需要什么东西，所以经济方面我觉得有，可是从学校方面，从这个创新科技方面，可能是比较没有怎么平衡的。
嗯，
我看这不是叫好像香港跟欧美，我们可以互相的同一个地位可以做一点东西，是不是？
嗯。
可是从教育方面，我觉得有一点可以做，教育方面、人才方面，
嗯，
好像我们现在，我们科大是有一些，因为我们是比较最，我们是香港最国际化的，
对，
我们是学生也好，比例啊，我觉得从比例来看，老师也好，都是最多是非本地，也是非本地跟非内地。这是国际，真的国际的，就内地学生不是国际的，是不是？
嗯，
就因为这些地方，这个“一带一路”好像中亚啊、印度啊、伊朗啊，就是伊朗这些地方，他们都是很多很优秀的学生的。我觉得，我告诉你一个例子，我们科大上个礼拜以前，我们是这个奥数这个 Olympic International Map Olympic， 就是我们学校举行。有多个100个国家的队在这里，我也去参加，我去看那个学生，啊，每一队有6个人，平均有6个人，真的什么地方都有，一带一路里面所有都有。他们对这个亚洲、对香港啊，在我们要，他们很有兴趣，说为什么我们怎么来这里读书啊，什么东西？这些就是他们国家的精英，是不是？
嗯。
如果他来这里读书，他以后到其他地方，可能最后可能都跑回老家做老家的领导。我觉得这方面对将来的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他们比较了解这个两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还有一个网络，他和了也是朋友也是同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校里面可以做的最好的一个项目，就是说这个教育方面，
嗯，国际化啊，
国际收这个人才，
嗯，
可是真的科研方面可能是现在还没有怎么平衡，是不是？我觉得，
嗯，
我也自己也不大认识，
谦虚啊，
我觉得不认识。你要我把我们的科学家把10个送到哪里，但那个10个送到这里，可能没有怎么平衡。可是把他最好的学生来我们这里读书也可以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香港很多学生跟家长可能也对这些国家不认识，
嗯，
他们可能有一些犹疑的，他们问我的孩子去那个地方安不安全的，
嗯，
是不是？很多他不认识。你现在这个世界真的很乱，比如 Turkey 土耳其，对，我去过几次啊，我也去过跟他的很多学校的校长很熟的，他们很多校长啊都是很多学校都是很信的，很多校长就是他们的自己的海归，他的海归在美国，在 Stanford MIT， 好像我的年纪回去的，说很有生气的。我去这几年以前，不是现在怎么变得怎么厉害，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你是不是哈？所有的院长要革职，要现在我要看报纸也不容易，所以你不可以怪我们在香港的家长跟学生哇。如果我去哪里交换做这个交换生，我有没有危险的？这个都是有一点问题的。这个，
另外在梁振英特首的一个报告当中，任职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叫"官产学研"。您觉得， 我们学校在执行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具体措施？这个效果怎么样？您对这个东西，
这个官方面的比较信，真的梁振英这个现在的政府是做的比较自知，好像董先生他那个时候。他说 before is time，
对，
现在现在这个政府搞了一个创新科技局啊，还有那个做了很多基金，科技园现在也有了，是不是？所以比较多一些。关我觉得就是，就是他应该是在从那个基金跟那个政策跟这个大环境方面这样，他有做，他最好不要做小了，不要要做很细很细的，要在这个领域做，在那个领域不做。我认为政府里面，他们首先政府的官员不是专家，
对，
通常都是。还有他不是自己的钱，你如果你要投资自己的钱的话，你就比较小心一些。
对，
我觉得，可是他的大环境，他要他做，好像税方面的，这个大学里面培养人才方面的，要引进这个国际人才方面的，他要做的。另外一个就是产方面。我觉得产方面也就下多一点功夫了，因为产方面好像你刚才说，现在我们香港也没有产业，技教的产业比较没有，已经30年没有了差不多，这个要重新来做这一方面。他们对这个在科研方面的投资也有一点怀疑的，他说我觉得投资很多都不成功了，你好像你要很大很大的产业，如果你产业比较大，你就可以风险可以多一些，对不对？面对风险比较多一些。如果你这公司是很比较小的话，你没有这么多风险，你可以面对，对不对？啊，就是，所以就是鸡与鸡蛋的问题啊，就这样我觉得。
对，
你好像现在阿里巴巴，他这个就腾讯，他们就可以做到这些东西了，是不是？香港没有这些大的，尤其是科技方面没有这么多，所以我觉得公安方面，我觉得这个现在一两年有一点希望。投资方面我觉得也是投资多一些，你这现在这个投资在这个 R&D 香港，它的跟这个 GDP 的比例是很低的，现在是 0.8 左右，这个中国国家也就大概是2%、哎、新加坡南韩的都是比较3%-4%， 是不是？今天你看这个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它有这个说，就是说香港应该给，因为给他说给什么 $50 billion， 500亿，500亿，真的应该这个，他这就不提议啊，就是什么官方面可以，现在有一点希望，产方面我觉得很大的挑战，我觉得官产还有什么学校，我觉得香港做的不错了，这一方面研方面是不是？研究我们也做的不错，觉得，可是研究方面也是有基金的、啊、这方面。你看我们现在跟北大清华比较，我们他们资源比我们好很多啊。我们香港也很是太困在那里捐款给内地的学校啊。
对。
是不是啊、yeah， 他们也做得很积极的，也很多成绩的，我觉得我也很佩服了这方面。Yeah。
有一些这个媒体或者说是一些投资人就指出了香港的就是人口基数相对少。就是人口基数啊，就是700万嘛，可能有一个，比如说内地的一个创业项目，它第一个突破的目标就是要突破700万这个、或者500万这样一个数目。
可是新强不一定要香港嘛。
你
看世界很多地方的，好像香港人口差不多的，也很多例子。
对，
你要瑞士这科技方面做得很好了，它跟香港人口差不多一样。高科技的科技，以色列也做得很好。
对。
以色列怎么样？他就靠他本身的经济也是不是很大，可是他还在国际方面，他在美国很多很多，他的流动的他的自己的以色列人，好像中国人也是啊，中国人你去那个硅谷人很多啊，
对，
什么钱也是也有啊，这些犹太人是很多有钱的嘛，他也肯这个投资，新加坡也投资做了很多，学校也做得很好，很多很多，不要说南韩的，那是韩国，那是他们的比较大一些，瑞典呢、他们是比较大一些，瑞典也不是比香港大很多。最近有一个例子，Finland，最近那个马化腾，他在香港那个 Hong Kong X， 他是名誉的会长顾问，名誉顾问会长，他的开幕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他们腾讯刚刚在 Finland 买了一个网箱油漆的公司啊，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给了很多钱，他是怎么说？ 他说这个他是 Finland 的人口只有500多万，他可以搞到一个公司是全世界这很出名的，他腾讯去买他。
嗯，
但这么香港为什么不给人做？他是怎么说？是不是？
嗯，
你人口你最重要脑袋。我们现在不是打这个游击战嘛，是不是？不是很多呀，因为这脑袋就好，就可以了，是不是？我觉得，
嗯，是我前段时间也听说过一个软件叫 Prisma， 它就是研发了大概有两三天，就迅速火遍全球，这是一个典型的创业的。
对对，那个要那个好的想法最重要。
那您就是肯定了香港的这个科技创新创业的
有机会，
有机会。
现在是as good a time as ever， 现在是
最好的
时候，我觉得。
哪些是突破口？从哪儿突破好？从哪些地方？有没有什么去引燃这个东西？你像您说的新加坡、芬兰这些瑞典，都是可能引燃过了。我们靠什么引燃？
我刚才说的挑战最重要就是现在官有一点有一些，可以做再做多一些，
再多一点。
Yeah。
嗯。
把现在他的投资啊是港币，把它变到美金就差不多了，就这样。我觉得真的同一个数目，可是要美金。你看现在新加坡就是怎么样？你看他投资啊，他是用新加坡币，可是数目就跟我们差不多。
对
，OK， 我觉得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嗯
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也可以鼓励多一些我们的学生跟教授跟这个技术的转移方面啊创业方面做的，我们学校也努力的在这方面。不是我觉得这个困难不是最困难的这一方面，我觉得。因为啊可是啊最困难是文化方面。我觉得呀，还有就是什么样，好像我刚才说你要港深港粤合作，两个头我们特首跟深圳市长跟广东省省长书记有同意，可是下面做事也不容易啊。你年轻人怎么过去呀？现在还有一个限制，你在内地住的久了，那税很多这个方面的限制。你说两个也不可以，现在有一个边界也需要了，50年不变嘛，我们一国两制是不是？你也不会太性急的，不可以这方面。
您这一代人应该是最具备狮子山下精神的那一代。
哦，狮子山下，对，狮子山下那个时候啊，就1970年代的，是不是？我已经刚出国了，我是1970年出国，可是1968年，我是60年代啊，我是青年的，也差不多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什么是狮子山的狮子山下的精神呢？我觉得我听人家说他这个要说，你出生了已经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好像我讲我年轻的时候，就是第一，你靠自己，你不靠人家了，是不是？你要努力，不要投诉 ，OK 啊，这个收获是在将来，你要对这个将来有一个乐观一点，我觉得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同舟共济，是不是？怎么说？
对，
好像那个歌里面也有怎么说的，是不是？我那个歌我都不熟，因为我不在香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住在那个地方不好，我自己家也是住那个筛子区，怎么说啊？是，现在是公屋了，现在是说以前那个抢的比较足一些的，就是因为很多就是觉得旁边那个都是。